第一个部分呢是叫做在话语中信靠，因为我们叫做做什么事情要必也正其名，首先要有一个名分在，要有一个出处和根据在。这个出处和根据对于基督徒来说当然就是圣经。圣经首先这里出现一个词叫文化使命，为什么要提这个词？文化使命的圣经依据是什么？它是什么？它和基督教教育又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要来明白的。基督教教育实际上是文化使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啊，这就是我们提它的原因啊。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圣经上的是怎么说的。在这个创世纪的一章26到28节，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段经文，是不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凡是你要谈论和人的事情，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基本的人论在里面。人论的意思就是你对人是一个什么看法。如果你认为人是进化来的，是猴子变的，是猿猴变的，是一个在弱肉强食，在生存竞争当中进化出来的一种生物，那人之存在的最高意义当然就是存在本身，就是活下去本身，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道德可能不是个很重要的属性，因为道德也不过是服务于能够活下去。比如说大家不要自相残杀，不是说这样不对，而是说这样对大家活下去都不好。所以这就是一种人论啊。你说人是在劳动当中一个会劳动的猴变成了人，那你会把劳动视为一种另外的一种方式，它是什么东西，对吧？所以无论你是哪一种的信仰，你肯定是以你的信仰作为出发点。而我们的信仰呢，我们相信上帝，相信圣经。圣经对于人的定义，首先就是人是神造的，而且呢是照着上帝自己的形象造的。而且这里的自己特别用了一个复数，上帝说我们，对吧？我们照着我们，这往往引起慕道友的一些误解和特别费解。其实你如果是基督徒，你会对于三一神，对于三位一体的概念你应该不陌生，对不对？这里提到的是三位一体的概念，也就是没有世界以前，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的一种存在。换我们今天的话说，它是有一种团契性的，上帝是有关系的，他之间三一神之间有一种团契，有一种关系。所以上帝造的所造的人也是跟他的这一层关系是有对应的，换言之，被造的人也是要有团契性的。这个所谓的团契性用别的方式来表达，就叫做彼此之间是有爱的，是有关系的，这是有组织的，这是有互动的，这是个群体，不是个个体，对吧？所以人的这个本质当中是具有这个的，这是我们说的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这形象和样式还有什么呢？为什么上帝造这个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的时候没有说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你就可以想，人和动物到底有什么区别，是吧？人和动物到底有什么区别？虽然都是神的造物，可是毕竟造物和造物也并不一样。这里就需要我们思考了，这个形象和样式到底是什么？刚才我已经说了，一个是团契的需要，第二个，因为唯有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说人和神之间也必然有要有一种界定，就是你和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称这种正常的关系叫做敬拜，人是应该敬拜上帝的，对不对？去跟他有一层的关系。如果说你是无神论，你不相信有神，那同样这也是一种对于人和神关系的界定。你说没有神，这也是你对神关系的界定，对吧？所以这是头两个。另外的两个呢，就是说人和动物的区别。人和动物的区别，正常的人是要有道德的。道德，这个道德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说，比如你人就知道不可以残杀同类，是不是？那动物来说一般没有这样的一个良心谴责的问题。狼吃羊是它的本性，它不吃羊它就完了，它就要死，是不是？而人在这里他就会去思考，你杀别的东西哪些是该的，哪些是不该的， 啊，哪些事情是应该做，哪些是不应该做的。那个猴王在那竞争的时候，新的这个公猴把老猴王，哪怕那是他爹，直接给抓死，直接给打下去，非常正常，是吧？可是在人这里，你杀你的父亲真的好吗？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对吧？所以这是我们说人区别于动物的啊，本来的人应该区别于动物的。当然实际上到了今天，我们会经常的发现动物都做不到的一些事人能做到，动物还真不会大规模的屠杀同类，反倒是人会，是吧？这是一个堕落的一个象征。但是这个不改变它的初衷，在起初人是有神的道德属性的，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人也应当是圣洁的，这就是道德属性的传递。第四一个就叫做人应该有理性，理性就是你会思考，你有智慧，你有智力，是不是？动物呢某种程度上也有智力，你也可以看到大猩猩也会拿个木棍蘸点什么唾沫蘸点什么的，伸到那个白蚁的窝里边，让那个白蚁爬上去，然后它就跟撸串一样就吃，是吧？这个好像它也有智力，但是那个相当于是一种比较无意识的一个反馈行为，它只是偶然发现这样的好使，他肯定不会把这个技能说来小猴来我教你 你就这么撸，是吧？他应该是不会的，他自己摸索发现。但人会，人发现什么东西可以用语言文字把它传递下去，可以用理性的分析这个世界。而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显然是有理性的，对吧？显然是有理性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创造世界的语言上帝用的是数学，这个后来我们在提到数学那个层面的时候专门会提到哈。所以你如果对于数学有更多的了解，你会对上帝创造之功有更多的了解，因此这是一个理性的一个体现，人是有这个理性的啊。那么这四个方面，当然我说的意思不是说就只有这四个方面，我是说至少应该有这四个方面，团契、敬拜、道德还有理性，可以算是人所具有的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如果从神学上来说，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或者说上帝的属性，上帝显然有一些属性是不可能被人共享的，比如上帝是无所不在的，而我们同时只能在一个地方，对吧？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我们只能知道一点点东西。上帝是无所不能的，但我们人太有限了，我们有许多事情做不到，对吧？因此相当于这些事情来说，这是上帝不可传递的属性，人是没有份的，最多一点点相似。然而也有一些是上帝可以传递的属性，刚才所说的就是这些，比如说爱，这叫团契，是吧？比如说圣洁，比如说智慧，这些是上帝可以传递的属性，人具有也应该有。所以说到这儿，这还不是很复杂，我们大家应该知道这是关于人论。所以呢，当人被造了以后，他应该在这几个方面都能够来去体现出来，这四个方面都体现出来的时候，你算是一个比较荣耀上帝的一个形象。具体说这四个方面，你就应该首先你要敬拜真神，第二你要彼此相爱，这叫团契，第三你应该圣洁尊贵，这叫道德，第四最好也应该智慧聪明，是不是？这个是你的理性啊。所以你会发现这四方面都具备，这是完全的在荣耀上帝。当然我们知道今天有这样的人吗？几乎是不可能都具备的，多少具备一点就是更多是欠缺，对吧？这是罪的一个体现。所以在堕落之后，没有人可以这几项都具备啊。所以我们被造在地上是有使命和目的的，用咱们小小理论答的第一问来说，就是要荣耀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你怎么荣耀神呢？你怎么将上帝的荣耀显扬在这个地上呢？那这个也出现在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经文中啊，就在1章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听过一篇道，神就赐福给他们，福是什么意思？周福的福是什么意思是吧？祥福，你有发现柿子边在咱们中国古代就是跟上帝是有关系的，对吗？福，有人说这是代表神给你一口田， 给一个人嘛，一口是一个人，给你块田伊甸园，所以这就是神的福分给你的。这个有一点道理，但是我觉得不够完全。刚才我们说了，不仅仅是一个个人主义的问题，给了亚当一块田，这就是福气了，神与你同在，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部分。他还需要娶妻，还要生子，要生养众多，是吧？要遍满地面。而且不是说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对不对？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还有一个关键的话叫治理这地，对吗？怎么个治理？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就是亚当，你就是一个人，你在伊甸园中，大号宅男，户外宅男，是吧？你就自己该干什么干什么，最多养几条金毛吧，就是陪伴你，你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当你有一个妻子之后，你之间要有关系的，是不是？男女之间怎么互动，这个事就很复杂了。但是等你再生出孩子以后，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生出很多孩子以后，孩子们之间是兄弟姐妹，跟你之间是属于隔着辈儿，是吧？父母儿女，然后父母之间这叫夫妻关系，这里边的问题就多了，是不是？这个关系就很复杂了。然后他们在两两组合啊，在当年是可以的啊，现在不行了。他们在组合，再繁衍出不同的支派来，不同的家庭，你的家庭，他的家庭，他的家庭，家庭和家庭之间又要有关系了，是不是？咱们这二十家住在这个河的附近，我们共同的盖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住在这儿，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村落，是不是？村子再大了就叫部落，部落再大了再联合起来，这就要叫做快要出现民族了，快要出现叫做城邦这样的东西了。当大家汇聚的起来，不只是说光自己去满足自己，我种地，我养羊，我也织布，我也纺线，我什么都做，这是叫做小农经济，是不是？当人的这个比较发达了以后，开始建立城市，很多人进到城市里边生活，他开始用交换商业的方式来去生活，然后有人去分化分工，有人做农民，有人做猎人，有人做铁匠，有人可能什么都不做，专职的成了老师了，专职的成了一个神职人员，或者叫做管理人员，就官员，对吧？大家开始分工，这就叫做治理这地的方式，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发现就越来越复杂。再往后，国家就要出现了，对不对？所以你发现这里边所说的其实很深呢。人在地上应该要做的事情，就叫做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和治理这地。这就是人和人的关系被神所界定的。同时还有人和自然的关系，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人的使命，对不对？人应该做这些事儿，除了敬拜上帝之外，还应该和人之间把这种种复杂的关系把它经营好。用今天的一个不太正规的，其实不太好的说法来说，但我们熟悉啊，这叫社会科学。后边跟自然的关系叫自然科学，是不是？我们会做这种划分。可能你研究生物，这叫自然科学；你研究政治，就属于叫社会科学，是人和人的关系，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做的事情，人在这个世界上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上帝说了，你要这样做，对不对？我造你的目的就是要这样做，你如果完美的这样做了，你就是在荣耀上帝，对不对？所以这个就叫做文化使命，这是神学上的定义。你要注意不要把中国的我们对于文化的这些词放进去带入，这个指的叫做 culture mandate，这个是在神学上的一个特指的术语，就是把刚才一章二十八节的这些要求和人应当做的这些事儿称为叫文化使命。所以不要混淆，有人就说文化使命，他们就下意识的以为基督徒要做文化使命哈，很多人就说你看他不专心传福音，他每天忙着在出版啦，在写文章啦，在唱歌跳舞啦，在搞教育啦，你看他专注文化使命，这个理解是很片面的。你仔细想我们刚才经文中所体现的这个文化使命到底是什么，你只要是在关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在关心人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这就叫文化使命了。而怎么会有人会脱离这两种关系呢？你可能不跟世界互动吗？你可能不跟别人互动吗？对吧？所以说这叫做文化使命啊。因此我们说那个福绝对不只是一口甜，是吧？而是应该把敬拜、传气、道德、理性这几方面都囊括在里边。
或者换句话说，你能够与神相似，这就是真的福，是不是？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嘛，所以与神相似就是福，这是真正的福分。好，然后呢，这个文化使命一章二十八节这个话，它颁布于人类堕落之前的，所以这个和罪无关，本身就是上帝给人的一个最高的使命和最早的使命啊，或者换句话说是上帝给人的一个顶层设计。这个顶层设计呢，是人要去做的，它跟罪无关。在犯罪堕落之前还出现过什么事呢？除了文化使命，我们应该知道说婚姻制度也是在犯罪之前就颁布的，对不对？所以人结婚、两情相悦、生孩子这些事情相爱，不是说犯罪之后的某种补足措施，而是说没有犯罪堕落这件事儿，人就已经要做，而且已经在做的事情，对吧？婚姻在今天是不能废的。同样，你也应该知道文化使命是相似的，甚至于婚姻是不是就是文化使命的一部分啊？你没有婚姻哪来的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呢，对吗？这是不是就是一部分？你可以想，包括亚当在伊甸园中修理看守，这是不是他在治理这地、管理这个地上的生物的一个部分？是不是？所以亚当在伊甸园中的所作所为，他就已经在践行文化使命了，这就是他的重要性啊，重要性。所以亚当还做了什么？你发现他还是个动物学家，他是不是见了哪个动物就给他去命名？是不是？这个叫狗，这个叫猫，这个叫球鱼，那个叫鲸，这个叫什么什么鸟，这个叫鹰，这个叫苍蝇，是吧？他起什么名那就算他的名字，所以他是动物学家。
那没有生子啊？
没有什么？
在堕落之前亚当夏娃没有生孩子。
对，但是已经说了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吧？
就是人的一生，
就是人的
文化使命是否包含了人生的一切？
其实要我看就是这样的，虽然这儿没有明确的说你应该敬拜神，但是既然是人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这件事已经蕴含了敬拜神，所以人和神的关系这儿也隐含，而人和人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这儿是明说的，所以三大关系就是人的一切了，对吧？
是否可以说就是因为小小第一问是人活是为了荣耀神，因为也是为了，
对，
那这个文化使命能代替荣耀神吗？
我相信这个荣耀神的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文化使命，或者说这个荣耀的意思就包括说是这个十诫当中关于孝敬父母的第五诫，说你要孝敬你的父母，其实在这个原文当中就是你要荣耀你的父母。荣耀你的父母的意思就是说将你父母的美德你再次重复和体现出来，这就是使你的父母得荣耀，所以那个词用的是非常相似的。如果你说荣耀上帝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将上帝的形象和样式通过不断的复制，这叫繁衍生息，是吧？让它遍满这个地面，就像天使像受造物来显出上帝的荣耀来。原来我们的神是这样的，我只是和他相似，我已经有这样的美好，对吧？我们的神是何等伟大。所以当你去呈现这种样式的时候，每个人被生养出去遍满地面分布出去的时候，分散出去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你不是天使，你比天使小一点，你是大使，你是上帝的使者，是大使，是吧？你派出去代表着上帝之国他子民的形象，代表着上帝的形象，这就在荣耀上帝。就像我们比如说苏武牧羊什么的，苏武派到匈奴那个地方，他的那个状态就代表汉朝，是吧？别人对于汉朝的了解就是通过这个人的了解，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如果做得好，他在荣耀他的汉朝，如果做得不好，你可能羞辱你的汉朝。所以人也是一样的，人分布在这个地上，你的一举一动，你在敬拜上帝，你在生养众多治理这地，你在和自然界和谐共处，你在这样做的同时就在荣耀上帝。因此如果你说看这个，这只是个说法的不同， 比如说如果人只是在敬拜上帝这一块，你要说这叫大使命，那你从这个角度，大使命可以是跟文化使命被包含在其中的，甚至于说它并没有冲突啊。
那这可不可以理解，就是文化使命像你刚才讲苏武牧羊是在外族面前来荣耀他的汉朝，
对，
那其实就是说让基督徒在外族面前去荣耀我们的神。
对，这就是说山巅之城的意思啊，你们的行为要行在人前，好叫人就将荣耀归给你们的父上帝，对不对？我们是山上的城，我们是高处的灯，灯不能放在灯台之下，对吧？这些所有的一切都是要让我们有一种我们经常讲的显扬上帝、荣耀上帝，就是做见证的意思。你要见证造你的上帝和你敬拜的上帝是谁，就是这样一种意思。所以你说荣耀上帝是不是就是文化使命，这个取决于你对他的是有一个广义定义还是狭义定义。底下我们会看到，等一下会看到几位神学家不同的定义。
嗯，那